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这样奇妙的恩典，这恩典真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领受了，特别是当我们对自己的罪认识得更深，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每一次来思想你救赎的恩典，我们真是不能够不在你面前流泪感恩，因为这不是我们这样的罪人所配得的。所以我们能够来回报你的，就是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能够因着对你的认识，我们可以去遵行你的旨意，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当我们这一季来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乃是我们愿意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的心愿之一。我们盼望在圣灵的真理上，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启示，我们按着正确正义来了解这些圣经上的话语，使我们可以真正的行在真理的当中，让我们对于神你自己这样的启示，我们可以一个顺服的心来领受，并且按着这样的启示，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把今天这堂课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你就必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列王记中的圣灵论啊。我们先从几段经文提到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来探讨，然后我们要看几段经文是中文的翻译啊，翻成耶和华的灵，但是呢在原文啊直接翻译的时候不是耶和华的灵。另外有一段经文呢，也是许多时候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所以我们都要啊做一些说明，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在列王记里面所论到神的灵的一些真理。首先我们就来看列王记上的18章第11节。列王记上的18章第11节，好，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以利亚，有关以利亚他面对亚哈王，向亚哈王和巴利先知提出挑战。那在亚哈王的时代，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字叫做耶洗别。那这个耶洗别是西顿王的女儿，所以就影响亚哈王跟随他去拜巴利和亚瑟拉，以至于在那个时候，神按着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咒诅，就有饥荒临到当时的以色列。所以第十七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提斯比人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就对亚哈王说预言，也就是说传讲神的话，告诉他这几年会有饥荒临到，除非以利亚祷告，就不会降下啊这个雨水。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饥荒的年间，神怎么样来供应先知以利亚啊。在17章，神首先是借着要他去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喝那里面的那溪中的水，而且乌鸦每天早晚给他叼食物来，但是等到溪水干了以后呢，就把他带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借着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先知以利亚。所以第十八章开始，我们看到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因为这个饥荒一共已经延续了三年的时间，到了第三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以利亚，要他去见亚哈王，而且耶和华说他要 降雨在地上。以利亚他就要去使亚哈得见他，所以呢他就起来。但是当时亚哈王跟他的家宰叫厄巴底，他们就到处要寻找这个水源可以来给他们的牲畜，这些骡马给他们的牲畜能够找到有水可以喝。所以呢这个他的家宰厄巴底就跟亚哈他们分头，两个人就分头分两路去寻找这个水源。但是这个亚哈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厄巴底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虽然他是做亚哈王，亚哈王是已经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这个仆人本身他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当耶洗别也就是亚哈的妻子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就把100个先知藏起来。好，那我们就看第七节，厄巴底就在路上恰恰与以利亚相遇。我们刚刚说他和亚哈王两个人就分两路，分两路去寻找这个水源来给这些牲畜骡马可以 有水喝。那么厄巴底走在路上就刚好遇见以利亚，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他就告诉以利亚他所做的事情。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厄巴底当以利亚要他去告诉他的主人亚哈说以利亚在这里的时候，他害怕一件事情，害怕他离开以利亚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利亚在某某地方，可是回来却发现以利亚不见了。那他提到说，恐怕我一离开，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走了，提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去。那我们要了解，在圣经里面先知或者是神人，在撒母耳记我们看见撒母耳也被称为是先见，先知或者是神人或者是先见，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描述他们是被神的灵所拥有的，也就是说神的灵拥有他们。那么因为神的灵拥有他们，所以他们就可以做非比寻常的工作。那换一个说法，就是因为神的灵拥有他们，他们就可以来做神的代言人，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来传讲。这是一个非寻常的，是 extraordinary， 这不是一般人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那么所以呢，在旧约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先知或者说神人，从整个旧约的描述来看，他们是被神的灵所拥有的人，因为神的灵拥有他们，他们才可以来做神的工作。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厄巴底他遇见先知以利亚，当以利亚要他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的时候，他担心他一离开，神的灵会突然把以利亚送到他不知道的地方，他就再也看不到以利亚了。那这就显明一件事情，强调以利亚是一位大有全能的先知，也就是说表示厄巴底亚他对以利亚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知道以利亚是一位耶和华的先知，而且是有全能的 因为神的灵拥有他，是有全能的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才会提出说神的灵会把以利亚提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那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有点神奇，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曾经有另外一位先知，就是先知以西结，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神的灵也是常常把他提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那在新约我们也看过有一位传福音的腓力，他向那个从埃及来的这个大臣讲解以赛亚书，后来这个大臣就受洗，受完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到别的地方去了。但后来圣经说后来有人在该撒利亚遇见他，所以那我们看见这是神的灵的能力，他能够把先知带到一个地方不为人所知道的一个地方。但是这样的一个事实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呢？这个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先知的行动是不能够被预测的。所以这就是厄巴迪亚，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神的灵就把你踢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那我刚刚已经说了，旧约里面描述先知是被神的灵所拥有 possess 所拥有的，所以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先知的行动呢常常是不能预测的。这就是厄巴迪亚他的了解，他知道先知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的行动常常是不能预测的。神的灵会忽然把这个先知送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保护。为什么？他前面说过了，亚哈王到处找以利亚先知，如果到那个地方找不到，他要那个地方的人发誓说以利亚真的是不在这里，那他要寻找以利亚其实是要害以利亚，是要害他的性命。那所以厄巴底他知道说以利亚是一位神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是有大能的先知，他被神的灵所拥有，而现在亚哈王到处在寻找以利亚要伤害他。那么假设今天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亚哈王说我在这里，但是结果一转身神的灵要保护他的先知，就把以利亚带到一个厄巴底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么他告诉亚哈说以利亚在某某地方，但是回来却找不到以利亚的话，那厄巴底自己的性命就有危险。那不过这里这个属灵原则就是看见先知是被神的灵所拥有，因此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先知的行动就常常不是人所能够预测的，不是人所能够预测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就在列王记上的22章。列王记上22章，这个是亚哈王他邀请犹大王约沙法跟他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摩，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而耶和华的计划是要毁灭亚哈，因为他不断的作恶，也就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因为我们跳过中间20章21章那记载亚哈所做的一些恶事。好，那么我们看22章的开始，我们要有一点点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再看到今天这个24节这段经文。22章开始，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摩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摩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啊，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耶和华的灵出现的经文。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好，那么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有很多的困惑哈。首先我们看见在这里，米该亚先知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因为在第七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而且当亚哈派的人去招米该亚来的时候，他们劝米该亚都向王说吉言，米该亚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换句话说，他是忠实的传讲耶和华所启示的，就是说耶和华向他启示的话语，他是耶和华的代言人。但是这里还有另外400位先知是亚哈王招来的，那这400位先知却说吉语啊。那么亚哈很讨厌米该亚，因为米该亚一向只说凶言，也就是说都是说不吉利的话，对他来讲都是说审判的话语，而其他的先知就是说祝福的话语。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都喜欢听祝福的话，我们听传道人讲道， 如果这个传道人常常讲祝福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传道人。如果这个传道人总是在宣告神的审判呢，我们不喜欢听，我们讨厌他。可是我们会看见，其实你如果看旧约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虽然宣告耶和华的祝福，但是通常他们都是先宣告审判。原因是什么？要领神的百姓悔改，因为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了，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他们就使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这个立约的关系被破坏了。这就是他们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把十诫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这个诫命赐给他们，要他们去遵守。他们如果不遵守这个诫命，耶和华说就有各样的咒诅要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忠心遵守耶和华的诫命，那么就有各种的福会临到他们。这是神跟他们的立约的关系。所以一旦他们不遵守诫命，就让这个关系被破坏，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也就是说就神所宣告的咒诅就要临到他们身上。这是为什么真正的先知我们会看见常常就像这里亚哈他讨厌米该亚，因为真正神的先知其实他们是要做神的代言人，而神兴起先知的缘故就是因为他的百姓已经转去悖逆，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以呢，先知的职任就是呼召百姓悔改，但是先知呼召他们悔改他基于什么呢？基于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因此神要按照他立约的咒诅啊，也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因此先知就呼召他们回头吧，回头吧，使他们悔改，帮呼召他们悔改，好让他们可以恢复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那么神就可以继续的赐福给他们。那所以我们会看见，其实先知宣告审判的目的并不是对，特别是在对他的百姓啊，这些先知对耶和华的百姓来宣告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呼召这些百姓悔改。那么如果他们愿意回头，神就要再次赐福给他们。当然即使我们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是失信的，神仍然是怎么样？神仍然是信实的，也就是说神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是不会背乎他自己，他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使世上的万国得福。那这样的一个约立约关系是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这个神的应许就落空了。不过西乃山之约本身乃是建立在立约的双方都必须要遵守立约的条件，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先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里这些另外400个亚哈王的先知他们却说吉言，所以通常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先知跟假的先知之间有一个区别。那么但是呢，当米该亚被招来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他就提到他所看见的两个异象。第一个异象，他是看见以色列民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换句话说就是在预言亚哈王要被杀。因为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所立为他百姓的君王常常用一个比喻描述这些君王，就是他百姓的牧者。所以以西结34章，耶和华就责备这些牧人，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说你们把自己养肥了，可是我的羊群没有得吃，或者瘦弱，或者失散，你们没有去把他们找回来。所以耶和华才应许说他要立一个合他心意的牧者。那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是指向那位弥赛亚，以至于耶稣他自己称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里这个意象就是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因此说这个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归各家去。那亚哈当然听得懂这样的一个意象， 所表达的意义，他知道是在预言他要被杀，因为他们现在是要出去攻打基列的拉摩，所以这是一个凶语，也就是说一个不好的一个预兆，也就是预言他 出去打仗呢要被杀。但是接下来米该亚就提到第二个意象，他看见的第二个意象，他说他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这个天上的万军啊，就是指天上的这些天使。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有四活物，还有众天使啊，那这就是所谓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的左右。然后耶和华就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说这个，那个就说那个。所以这是看到一个天上的会议，在约伯记也让我们看到有类似这样一个天上的天上的一幕。接下来随后有一个灵，我们中文给它加上一个神灵，其实就是 a spirit， 或者有一些注释书的作者强调那应该是 the spirit， 但是可能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定冠词所强调某一个就是一个特定的灵。那这里可能就是这里我们中文翻译也是翻译成有一个灵。那有一个灵就站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那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要在亚哈的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也就是说要给亚哈王的这些众先知被 inspire， 就是说让他们得到默示，但是他们所得的默示所说出的话其实是 lie， 是谎言啊。所以呢，耶和华说，这样子你一定可以成功，可以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攻打那个地方，然后可以阵亡。所以呢，米该亚就解释说，现在这400位先知对亚哈王所说的吉言，其实乃是耶和华让谎言的灵进入这些先知的口，所以他们说这些话。但实因为呢，耶和华的计划他已经命定要降祸给亚哈。那我们就看这个21节，这个有一个灵，这个灵呢基本上不是撒旦或者巫鬼，因为这个灵是接受耶和华的差派，耶和华说，好，你去这样子做可以引诱他。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一定要有神学的概念。撒旦是悖逆的，撒旦是要自立为王，他要以取代耶和华。所以呢，这里这个灵呢，我们可以确定不是撒旦或是所谓的 demon， 就是这些巫鬼啊。在新约福音书我们看到什么被巫鬼附在身上，那是撒旦所掌管的一群一起悖逆的天使。好，那所以这个灵不是撒旦或巫鬼啊。那么这个灵呢基本上是神默示的灵，就是说来给先知，就是怎么讲，让先知得着从神来的默示，所以这是 inspired spirit， 是一个神默示的灵，使得先知受到这样的默示能够说预言，或者我们中文常就说被感动说预言。彼得后书第一章说，先知的话从来没有一个是凭人意说的，都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中文翻成感动其实就是 inspired， inspired 就是说这是神来自于神的启示，是神的默示，这个 inspiration 我们中文翻成默示，那是神的默示。所以这个灵呢是神来把神的把神的启示来向先知显明，那么先知就得着这样的默示来说预言。或者换一个说法，有时候我们中文圣经就是说先知被神的灵 被这个启示的灵感动而说预言啊，末世的灵感动说预言。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不是说神的灵啊，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困难了解，因为基本上我们的了解是神的灵做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工作啊，就是把神的启示向先知来，就说来启示出来。那不过在这里基本上他不是用耶和华的灵，我想我们就不能够赋予说这里就是耶和华的灵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解析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这个灵不是撒旦，也不是乌鬼啊。那么这个灵是神末世的灵，那让先知受感动，被感动说预言。好，但是二十二节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说这个灵他要去感动亚哈的那四百个先知，让他们来说预言，可是他们所说出的预言乃是一种谎言。这个我相信我们已经在问了，这很奇怪哈。神这个灵是受耶和华的差派，或者说受神的 差派，这不是撒旦。我们通常说撒旦是说谎之父，所以撒旦是说谎之父，所以凡是我们常说，所以出于撒旦的就是谎言。但是这里呢，这个灵他是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去引诱亚哈到基列的拉摩去攻打基列拉摩，然后因此阵亡呢？他说他要去在亚哈的这些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这个灵他要去感动亚哈的这四百个先知，来 inspire 他们说预言，可是所说出的预言本身乃是谎言，乃是谎言，这叫做谎言的灵。OK， 那所以换句话说，那四百个先知，亚哈这四百个先知，他们说的这些给予本身是被漠视的，是被 inspired， 是被漠视的，可是却同时又所说出来的又是谎言，或者说是假的预言，是让人受欺骗的。那这个就跟上次我们谈到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是一样的概念。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观念，对他们说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会觉得很困难，怎么这个灵去漠视 inspire 去给这亚哈的四百个先知，使他们被感动说预言，可是说出的预言本身却是一种谎言，是让人受欺骗的谎言。那其实这个就是跟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降在扫罗身上是一样的。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在以色列观念里面，神是一切事情的缘起者，是从这个角度，他只是强调这个角度，神是一切事情的缘起者，一切事情的背后的主要的原因，这个起源的源啊，主要的起源的原因，在以色列观念乃是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神的绝对的主权的一个概念，神掌管一切事情，追根究底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所以这样的经文本身强调的是神的主权啊，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同时只是没有把人的责任提出来。譬如说约瑟的哥哥们要害他，可是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恶的，神的意思是好的。那神，你从这样的一个表达，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的表达，你可以说神在这个约瑟的哥哥害约瑟这件事情背后 是神在掌管，是神他所定下的，他已经定下的一个计划。OK， 但是从人的责任来讲，是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私欲要嫉妒约瑟，伤害他。就好像犹大出卖耶稣一样，犹大出卖耶稣，圣经很清楚是犹大他的恶，也就是说是他个人的恶行，他这从人的责任来讲。可是圣经上又一再的说这是应验经上的话，这是应验经上的话，就变成说神的旨意早就定下。那么神的旨意早就定下，犹大要出卖耶稣，那这样犹大也没有什么责任。可是我们看到犹大，圣经另外一方面不忽略犹大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这个责任。那但是我们会看见在这个时候，譬如我们刚上次看到的撒母耳记，以及今天看到这个列王记，所着重的是神的主权，在一切的事情背后的那个最终的追根究底是神在掌管一切。那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可能就觉得这有点困难，怎么神叫神的灵会感动这个从神来的灵会感动这些先知，而且叫他们说预言，可是所说的预言是谎言，神岂不是无谎言的神吗？撒旦才是说谎之父。我们被卡在这种观念里面，我们要搞清楚还是有人的责任的一面，只是今天这个经文本身没有提到人的责任的一面。这个经文本身是强调在一切事情的最后追根究底还是神在掌管。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掌管这四百位先知所说的预言，他们乃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策略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耶和华说你用什么方法，这是一个策略。那这个灵就提出来说，我要去引诱他这些先知，让他们受感动，说出的预言是一种谎言。那耶和华说好，这个方法是肯定可以成功，可以让亚哈受引诱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可以阵亡。所以呢23节最后他说，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所以这个文字的表达乃是要说明，其实这整件事情是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那么米该亚看见的异象，让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我们地上的事情发生的事件，在天上神的计划是如何。那么这里就看到是这样子，天上有一个聚集，然后这些天使在侍立在他左右。那么耶和华就在提，就是说跟他们探讨怎么样可以去引诱亚哈，让他可以去基列的拉摩攻打那里，然后被阵亡。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灵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法，耶和华就说好，这个方法是可以成功的。那么所以先知米该亚向这些先知，这四百位先知解释，你们所说的预言其实是谎言。你们所说的预言其实是谎言。所以现在耶和华谎言已经让谎言的灵入这些先知的口。那但是这样的一个记载主要是让我们看见追根究底这整件事情是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以至于这四百个先知所说的预言是神所使用的策略之一来让亚哈受骗。这是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是要把亚哈毁灭，是要让亚哈毁灭。好，那么所以当米该亚他很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指出其他四百位先知所说的其实都是欺骗人的谎言，这些预言本身是欺骗人的谎言，而米该亚所说的才是真正是耶和华的旨意。那他所说，他说出来也是目的要怎么样，要给亚哈一个机会，要给亚哈一个机会。但是呢 我们就看见二十四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面这个西底家曾经做了两个铁脚，然后说预言说亚哈王要用这两个脚来抵触亚兰人，一直到把他们灭尽为止。那这个西底家他就走过来打米盖亚的脸，因为呢他不认为自己所说的是谎言，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因为米盖亚强调他所说的才是耶和华的话，而这些先知所说的乃是谎言。那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吗？所以西底家这个问题对米盖亚所说的这句问话本身是基于他相信他向亚哈王说预言的时候所说的乃是神的灵给他的默示，也就是说是出于神的灵默示给他的启示。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就表明西底家相信当他向亚哈说预言的时候是神的灵给他的默示，而且他所说的乃是实在的。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耶和华的灵现在对米盖亚说话，而且米盖亚指出西底家他们所说的预言其实是假的。所以他这句话就是他基于他认为自己是受耶和华的灵的感动，说出的预言是实话，那现在米盖亚却说他们所说的其实是谎言。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耶和华的灵现在好像离开他去跟米盖亚说话，然后借着米盖亚的口来指出他所说的预言其实是谎言，懂不懂他这个话的意思哈？我只是先把这经文给大家解释。那下面的属灵原则其实很简单，就让我们看见先知是神启示的器皿，也就是说神是透过先知来把神的话向人传讲，也就是神借着先知 来把神的事情向人启示。那么先知能够得着神的启示乃是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因为米盖亚说得很清，对不起，西底家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先知呢是神启示的器皿。前面十三节十四节米盖亚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么耶和华对先知说话乃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来向先知说话，把启示，把神的启示向先知显明出来。那先知就是神透过先知来把神的话传讲，也就是神来，神的启示是借着先知来传递给神的百姓。那但是呢，神怎么样把他的话向先知来启示呢？是借着神的灵。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关于这个米盖亚跟另外四百位先知他们说预言的记载，使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旧约的先知他们做神的代言人，他们是神启示的器皿，而神的灵来默示他们，或者说神的灵来 inspire 来感动他们，使他们得着从神来的启示，然后他们可以去传讲神的话。好，那我们看第三段讲到神的灵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六节，列王记下第二章十六节，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前面的背景。这个前面就是以利亚先知他要离开了，那么以利沙要接续他做先知，于是呢前面就记载以利亚他说神吩咐我往哪里去，他告诉以利沙，那么以利沙他让以利沙可以就说留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以利沙说他一定要跟随以利亚 那等等我们会看到另外一段经文我们要解释哈。那么但是呢，同样的，后来神就以旋风，耶和华就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那么以利沙呢，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以利亚了，也就是说以利亚就被旋风接走了。于是我们看第十二节，以后以利亚不再见他，以利沙不再见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以利沙见到这个旋风跟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去，但是这些耶利哥的先知门徒没有看见，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是看着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过河，而现在只有以利沙一个人回来，所以 something happened， 就是什么一定 有事情发生在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就没有再跟以利沙一起 回到这个约旦河的这一边。所以呢，他们就要求以利沙说：我们有50个壮士，求你让我们四处去搜寻。那这里说或者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所以这里很清楚是刻意指向我们刚刚看的18章12节，厄巴底是对以利亚说：恐怕我一离开，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那这里呢，同样是以利亚，他没有跟以利沙回来，而这些耶利哥先知门徒就说：让我们去找吧，我们也许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不知道把他放到 哪一个山谷去了。好，所以是刻意。那当然这个解释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一样，也就是神的灵会忽然把先知带到一个人不知道的地方。那么其实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要显明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先知的行动很多时候是不能预测的。那当然先知本身是被神的灵所拥有，那也就显明以利亚确实是一位大有全能的先知。好，那但是呢，我们要看有几段经文在中文的翻译翻为耶和华的灵，但是在原文直译是耶和华的手。那这里有两段，一段是列王记上的18章46节，列王记18章46节，这个是以利亚跟亚哈的那400位巴利的先知，450位巴利的先知跟他们向他们挑战，这些先知求告巴利的名，然后以利亚求告耶和华的名，来向这些以色列人显明到底谁是真神。当然耶和华显出他是那独一的神，于是他们就把巴利的先知抓住，把他们都杀了。之后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换句话说，耶和华前面我们刚刚读到耶和华告诉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说赶紧走，他已经听到多雨的响声。但是当然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把脸伏在两膝之中，他祷告，向耶和华祷告，然后差仆人去海上观看，一共去了7次，第7次看到有一小片云，以利亚就立刻告诉亚哈你赶紧套车下去，他知道这一小片云就是一个记号，马上倾盆大雨就要临到。所以45节，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46节，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我们看到这里原文做什么？耶和华的手。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然后我们一起来解释。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五节，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五节，这个是以利沙，有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以东王三王联合攻打摩押。这三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这三个王联合要攻打摩押，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就陷入一个困境。于是十一节我们看哈，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和以东王就下去见他。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下面等等耶和华所说的话哈。那但是我们看这里，耶和华的灵小字原文作耶和华的手，所以在原文这两段经文不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乃是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以利亚的身上还有以利沙的身上。那么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这两个先知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其实耶和华的手这是象征，在旧约里面总是象征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说神大能的膀臂啊。那么这是一种我们叫做把神拟人化，把神好像描述成像人一样，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其实我们知道神是灵，他跟我们，他不是我们，我们有我们的眼睛，我们这是一个肉身，这是一个物质的身体，是用尘土所造的。那么所以耶和华的眼目，耶和华的手，这些都是用比喻的方式。那耶和华手是象征神的能力，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一再提到神的灵，耶和华的灵是跟耶和华不可分的，因为在旧约还没有启示这三位一体，就是三而一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耶和华的灵与耶和华是不可分的。然而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灵总是代表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这我们已经开始就解释了。因此这里说耶和华的手临到以利亚或者临到以利沙的身上，其实就是表明神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耶和华的手是表明神的能力。可是我们前面我们讲到在旧约的这个启示之下，神的灵是与神不可分，而总是代表神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说耶和华的手临到以利亚或者以利沙身上，我们中文的翻译却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临到他们身上，是因为耶和华的能力临到他们。而这个先知得着耶和华的能力，乃是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所赐下的。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无论是比沙列建造会幕，或者是士师，或者是君王，都是耶和华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神的能力可以来做这个神的工作。所以在前面以利亚得到这个能力，他就跑在亚哈王前面一直跑到耶斯列。那为什么他要赶在亚哈王面前跑，我们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奔跑的能力不是靠人天然的能力，没办法的这奔跑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同样这里以利沙，他们来求问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说，为我找一个弹琴的来。这个我们前面看过，有些先知的门徒他们带着各种的乐器敬拜神，而且受感说话，也就是说预言。不过这里乃是以利沙，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面有时候先知也是借着有这样子的 就是弹琴，也就是说有这样的音乐，音乐可以启发一个所谓的灵感啊。但是当然，这个在弹琴的弹的时候，乃是神的灵就把神的话向以利沙启示，以至于以利沙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那不过都是让我们看见神的灵把能力赐给以利沙，他才能够来把神的启示向这三个王来传讲。好，那最后我们就是看一段经文哈。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常常我们有一个不正确的解释，以至于我们把它解释成是耶和华的灵，就是前面第二章的第九节啊，列王记下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啊，我们还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看啊，恐怕我们当中有些人不太熟悉。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好，我们要解释啊，就是因为我们常把这个感动以利亚的灵，我们解为就是神的灵啊。其实你看这个经文哈，第九节感动旁边是什么？打点的，没有这个字啊。所以以利沙提出一个要求，是要求什么呢？他说：“愿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你的灵是谁的灵？以利亚的灵啊。我们直接翻译比较好，让我承受双份的你的灵 ，double portion， 双份的你的灵啊，不是我们所谓的加倍的感动我。加倍我们常解释为，所以呢，以利沙好像比以利亚更伟大一点，因为这个列王记下记载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远远超过列王记上以利亚所行的神迹的数目啊。我们常说哦，加倍的灵 ，OK， 那好像神的灵加倍，不是的，是愿我能够承受双份的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我能够承受双份的你的灵。那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生命记21章17节。那里讲到长子继承产业的时候，长子要得什么？双份。如果今天有10个儿子，就要把产业分成11份， 其他九个孩子得每人得一份，这个长子得两份。好，所以不是像这里所说的加倍的感动，其实是表明以利沙要成为以利亚的什么继承人。因此以利沙祈求他可以得双份的以利亚的灵，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好像长子，长子是在继承产业的时候是得双份。所以他的祈求本身是为了要承担神的工作，因为今天以利亚要被接，以利沙就要继承以利亚做先知。那么继承以利亚做先知的人也必须具备跟以利亚相同的属灵的见识，相同的神的灵在他身上，使他得着能力，让他具备资格可以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过河的时候，以利亚是拿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他们就走干净过去。然后到了对岸，这耶利哥的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在对岸的时候，神就以火车火马用旋风把以利亚撅走，以利沙看见了，神也应允了他的祈求。因为这个祈求以利亚说，不是我给你有权柄可以赐给你的，如果你可以看见我被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那么以利沙确实看见了，所以当以利亚离开以后，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裂，然后他拾起以利亚的外衣，也照样把他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他就走干地过来。那这一个动作在耶利哥先知的门徒看见了，所以他们看到以利亚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他的师父所做的，因此他们就见证说以利亚的灵是在以利沙身上的。所以十五节那个感动也是打点，没有，不是感动以利亚的灵，不是指神的灵感动以利亚，乃是以利亚的灵现在是在以利沙身上，意思就是说他们亲眼来见证说，如今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沙和以利亚一样，是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承担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神的灵，乃是以利沙希望能够得着像以利亚一样有这样的神的灵的帮助，赐给他能力和属灵的见识，他可以来做以利亚的继承人，可以来承担。那果然他的祈求得了应允，所以耶利哥的这些先知的门徒看见他能够像他们过约旦河前以利亚所做的，以利沙照样的做，于是他们就说以利亚的灵确实是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呢，他确实具备跟以利亚相同的属灵的能力，相同的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见识，所以他可以来继承以利亚的这个先知的职分。那最后我就是解释一下这些先知的门徒，有人说哦，先知的门徒就像我们今天的神学院，今天的神学院就是在训练这些传道人，那在古代就是所谓的先知。其实呢，可能这个先知的门徒最好的解释呢，是指服侍先知的这一些所谓的门徒，这些是服侍先知的。因为在旧约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先知都是必须个别蒙召，所以以利亚以利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神吩咐以利亚去膏以利沙，那么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还有像阿摩斯，我们都看到每一个人都提到他们做先知都是个别蒙召，所以不是好像有一个先知学校训练出来这一批人他们就成为神的先知。所以可能最好的解释，这些人是服侍先知的一群人，那他们跟随这个先知，所以被称为是先知的门徒。好，所以呢，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见 主要论到神的灵的经文是我们前面所看的三段经文。那这三段经文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两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我们就是看见在神的先知是被神的灵所拥有，在神的灵的引导下，先知的行动呢是不能被预测的。那当然有两段经文都提到神的灵会忽然把以利亚先知送到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么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呢，我们是看见先知他们本身的职责职任啊，或者说先知这个职任是成为神启示的一个器皿，而神乃是借着神的灵，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来默示，来向这些先知把神的话启示出来，而先知就可以来做神的代言人。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论到圣灵的工作，他特别告诉门徒说，我要差真理的圣灵来，他要使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你们我所说的话。耶稣也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要使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把从我所领受，从我所受的，也就是说真理的圣灵从耶稣所受的来指教门徒，使门徒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灵有一个在这里，神的灵的工作是把神的启示向先知等于说默示，来感动这些先知，使他们能够得到神的启示，来代表神说话。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自己的真理的话语，把关于神的灵的真理给我们启示，借着这些经文来让我们可以以正确的解释来明白神的灵的工作是如何。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旧约研读神的灵的工作，到了新约，我们再看到新约耶稣的教训，以及使徒们他们所教导的关于圣灵的真理配合在一起，就让我们对于整个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了解。但是我们真的要祈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我们的了解若不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明白，或许在理性上可以有一些一知半解，但是我们要真的从心灵里面去明白了这些真理，而且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我们去体验去经验这样的真理，这真是除了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理解和属灵的领悟，而且实在是说我们追求明白这些真理最终的目的，实在就是要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来敬拜顺服，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我们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